弟兄姐妹平安，7月1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今天的标题是 Keeping Promises， 遵守诺言，引用的是箴言20章25节，人貌似说这是圣物，许愿之后才查问，就是自陷网罗。简明版圣经翻译成未经考虑就向主亲率许诺，这样做等于自陷网罗。那在今天 Keeping Promise 遵守诺言这里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说实话说真话 Truth Telling 的一个主要的部分呢，是 Keeping One's Vows or Promises， 就是遵守一个人的Vows 是简明和合版圣经翻译成许愿啊，但是就是誓言啊，所以呢你要讲实话说真话，一个主要的部分就是要遵守自己的誓言或者是 promises 承诺，好像诗篇15篇第4节那里讲，你起的誓虽然吃亏你也不更改，然后马太福音5章33节到37节把你指向说不要随便乱起誓，因为你起誓呢就等于是你讲话你承诺你许愿呢是在神面前的。那在这里呢，接下去提摩太凯勒牧师就引用 Louis Smith S-M-E-D-E-S 写的那 Louis Smith 写的这一段话呢是他有一篇文章叫 The Power of Promise 承诺许愿的力量刊登在那个 Christianity Today 今日基督教上面的一段话就那引的这句话就是，自从我们结婚以来呢，我的妻子就跟五个不同的男人生活，而每一个男人呢都一直是我，那跟那个旧我连结的那个环节呢，那个 connected link 一直都是我，我在那里就是我当天结婚在那里的所取的那个名字，我取用了这个名字在我自己身上，那我的妻子就一直是跟那一天我在婚礼那一天所取的那个名字那个男人一直活每一个阶段，所以总共有五个阶段所以呢他说我的妻子就跟这五个不同的男人活，那其实每个男人都是我在不同的阶段，那跟这五个男人连接在一起的那个链接的环节呢是一种回忆，就是什么呢，就是 I am he who will be there with you， 我就是跟你同在的那位，不管你生老病死疾病困苦贫富贵贱我都会跟你同在所以在提摩太凯勒牧师引用了Louis Smith 讲这段话之后呢，他就到了第二段说 How can we keep our promises， 我们要怎么样遵守持守我们的诺言呢，答案就是 Look at Jesus， 你去看着耶稣为什么去看他呢，就讲到耶稣他为了应验神对我们的这个应许，什么应许，拯救我们的应许，好像希伯来书8章第6节讲说耶稣所得的职任呢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个约原是凭着更美之应许立的，所以呢耶稣为了要应验这个应许遵守神的这个诺言，他来了，而且呢died， 他来了，他死了，为我们罪而死，他真的就是那一位说就是我们婚礼常会讲不论贵贱贫富什么的你老了你好看不好看然后呢就是 I am he who will be there with you， 我就是那一位在那里一直都跟你在一起的那一位所以呢耶稣他应验了神拯救我们的这个应许，那他真的就是这一位，不管怎么样他一直都是跟我们同在。那么基督徒整个生命如果这样看下来呢，就是建立在这个应许上，而这个应许呢是付上了很大的代价来遵守来应验的。那接下去这一段话就是提摩太凯勒牧师从 Louis Smith 写的这篇文章里面的一段话里面有一些引用跟反思就是说当我做了一个承诺的时候呢When I make a promise 那我就 bear witnesses 我就 bear witness 就是我就背负了这个见证，我就是在见证，见证什么呢， I am not fated， 见证我不是那个所谓的命中注定的，那这个 不是命中注定，是我得去做的啊。还有呢 I am not determined， 我不是意志坚定的啊，我这个人除非我真的要守住我的诺言，否则我不是意志坚定的。当我对任何人做出一个承诺的时候呢I rise above all conditioning that limits me， 我就高耸，我就超越所有限制我的那些作用那些条件之上了点点点。然后接下去说你知道你的家用电脑吗没有任何一个家用电脑No home computers ever promise to be my lawyer help， 没有家用电脑家用电脑没有的，他们没有承诺是我的忠实帮助者，没有一台电脑承诺是我的忠实帮助者，所以电脑是没有办法做承诺的。 Only a person， 只有人才可能 make a promise， 才可能去做出承诺。然后呢当人真的做出承诺的时候呢 When he does， 他真的做了这个承诺， He is most free， 他就是最最 free， 就是白白的给你了，你根本他做承诺根本不在于你好不好，是他那边他要承诺的是最免费的给你的但是他承诺是他自己，没有人拿刀逼他，所以他也是最自由的在那种状况下。因此提摩太凯勒牧师今天挑战我们的问题反思，就是上一次最近的那一次 When was the last time， 最上一次你没有遵守一个你的承诺，You failed to keep a commitment， 你没有遵守那个承诺你已经做了但是你没有遵守的，那是什么时候？然后有没有任何的承诺是你应该 you ought to make， 你应该做的 but are afraid to make， 却是你很害怕做的？那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的祷告就是，主啊，我领受了生命，好像提摩太后书一章一节那里讲的，那保罗就讲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是借着神的旨意，根据 the promise of the life， 根据生命的应许，所以呢我领受了生命。当然我也领受了什么呢？我也领受了圣灵，好像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四节那里所说的福啊，这个福叫亚伯拉罕得福，这个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是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以我们也真的得着圣灵。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主，我领受生命，我领受了圣灵，还有呢我领受了跟你联合Union with you， 那这一切呢都是透过像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讲那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Great and precious promises。 那既然呢我是 I live only by promise， 我是只靠着应许，或者说我借着应许，或者我因着这个应许而活这个你不能像他的中文翻译本翻成什么我只为了应许而活，不是这里是我靠着神的应许我活我因着这个神的应许我活。那因为这样呢，求你使我成为持守我话语的人，就是我讲话我要做到的求你使我成为这样的人，也求你使我成为不害怕去做出承诺，我该做承诺我就承诺，因为这个承诺我要靠真的很坚强的意志力去守住，而且真的不管环境如何我都得去做到的，也不会太软弱而无法持守诺言。阿们。请你注意在今天我们认识他人，然后讲完友情，讲完友情之后讲言语，言语呢你讲了你说了就要做到。那这里很挑战我们，就是我们一生我们都在讲话的，虽然我们每一个阶段我们都会变但是就像婚姻呢，你许诺了，你承诺了，你誓言了，你许愿了说这个人我在上帝 你面前呢我见证了从千万人当中我把他挑选出来做我第一个邻舍，我呢不管他个性跟我怎么样，不管他可爱不可爱，不管他漂不漂亮，英俊不英俊，不管他有钱没钱，反正我就是从千万人当中把这个人挑出来作为我第一个邻舍，我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神，那我其实就要爱邻舍如同爱我自己，那 first neighbor 第一个当然就是我的配偶。好，我这样子在婚约当中我承诺， 那从此以后呢，不管我跌倒，我失败，我起起伏伏，我都是那一位我应许，我承诺要跟我的配偶在一起的那一位。这就是你讲的真话。讲的真话不是说你当年你讲说啊，我那时候我真的很爱你。很多人都以为说婚姻之间就是说你今天说你爱我，五年以后你变了，你不爱我啊？不不不不，他那时候说他爱你，不然他为什么要跟你结婚？也真的是他爱你，但是他没有持守他在神面前讲的话，因此呢，他就证明了他没有说实话。这就是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在第一段讲的，讲话呢，你要说到就要做到。你说我爱你，我要娶你，我爱你，我要嫁给你，你会是我第一个邻舍啊、我要嫁给你，你就是我要作为顺服主那样的来顺服你啊、你是我第一个邻舍，妻子要顺服丈夫，或者呢，你是我第一个邻舍，所以呢，我要像基督为教会舍己那样，我要为老婆你来舍命，你就是我要娶的那个老婆。好，那你讲完对不对？那你要讲真话，如果你没有真心想要啊、把他当作第一个邻舍，你就不要娶他。今天很多人的婚姻不是因为说我爱你，我要服侍你。今天很多人呢是因为我需要你，所以我娶你，我嫁你，而不是因为我要把你当第一个邻舍来服侍你，所以我娶你，我嫁你。所以今天很多婚姻为什么会那么失败？为什么就是让人们失望？为什么就觉得说啊，你没有听我的啊，啊你不尊敬我啊，哎呀。那你不尊敬我，我可以尊敬你啊。那你没给我好吃，那我就尽量把菜烧好一点让你吃啊。没有没有，我们今天不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变成你没有给我我要的，那我也不给你要的。那如果你给我要的呢，啊我心情好呢，哦你满足我的需要，世俗心情就讲，那我也满足你的需要。可是你是为了自己才对别人好，然后反过来别人对你好，那这个跟圣经不合。圣经里面就讲的就是说，你对他好，他也对你好，那是因为你爱神，你证明了你爱神，你把神给你爱，你爱到你的邻舍身上，爱到你的妻子，爱到你的丈夫身上。那如果他们领受了，他们也用善来回报你的，那是因为神给你玫瑰花香。那如果你对他好，他不对你好呢，那神允许没有玫瑰花香呢，你还能不能爱神呢？你还能不能继续去爱你的配偶呢？所以讲真话的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你是讲在上帝面前，因为将来神要凭我们口中所讲每一句话句句定我们为义，或句句定我们为有罪。也就是说你说了 You mean that， 你真的就是那个意思。然后呢，就要求神给你力量去持守坚持到底。所以为什么婚约盟约是一种意志力的爱，坚韧的爱，而不是啊，今天你满足我，我看你很喜欢那种眼睛看了你长得美，长得英俊，我就嫁你。哇，眼睛看到你呢，有钱，我少奋斗几年，我可以享受，我就嫁给你，我就娶你。好像什么白富美啊，高富帅啊，而不是的，是真的是因为我们从神那里讲话有 truth 真理真理，真话真话，唯一的真话。什么是真话？提摩太凯勒牧师一直在告诉我们，今天讲到真话就是你讲真话，就是你要持守你自己所讲的，你许愿了，你承诺了，你就要做到。但是 Who is the truth， 谁是真正那个真话实话的呢？耶稣，因为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真理真的真的，他就是那位真的。所以当你在讲真的时候，你是靠着那位真的真理，那位耶稣，你来持守你所讲的话。所以那个叫遵守诺言啊，你讲了吗？那要遵守诺言不容易，你一定要看着耶稣，因为就是他，上帝说要救我们，那要付代价，谁去死？谁去死？谁来受羞辱？要有人付代价吗？谁被罪重伤？谁应该被罪来羞辱？那当然就是我们犯罪的人。但神自己应许我们要救我们，结果是他遵守了他就是那一位，你生病的时候他与你同在，你犯罪的时候他与你同在，你感到很开心的时候他与你同在，你觉得世界上都没有人了解你的时候他仍然与你同在。所以他讲说他与你同在，他讲说他拯救你， 那么他就一定要做到，他也真的做到。那当他做到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持守我们的诺言？我们就是看着耶稣啊，耶稣做到了，那耶稣见证了圣子，耶稣见证了圣父，那我们今天如果做一个承诺，我们也在见证，见证我自己本身有没有靠着耶稣我能够持守，我也在见证如果我真的愿意靠着耶稣，那么耶稣有没有能力来使我持守我在他面前所许的愿，所承诺的。我们不是讲说啊，我承诺我承诺你现在没有钱，我承诺我借你100万，然后我就去抢银行给你100万。不不不，我们不是讲这种非正当的、不正当的、不合理，我们讲的是合神心意的，在神面前的。所以当我们在做一个承诺的时候呢，这是你要用很大的意志力去持守的。一人发的誓，虽然吃亏也不更改。曾经呢，有一个姐妹，那我们讲代号好了，随便的阿花也好，啄木鸟也好啊，因为在如此这般这般如此那边呢，有着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所以呢，不像在美国，在美国如果要盖新堂呢，那就是全教会啦、奉献啦，然后认养啊、认领啊，然后跟银行贷款啊什么的啊，然后你就向政府注册，就有一个就可以盖堂啊，有钱了。但是在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呢是不行的，那所以呢就是你就等于是你去买房子，然后买的房子呢其实是教会的，但是问题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所以呢就要找到可靠的人。你知道什么叫可靠的人？就是说你知道吗？如果像你今天啊，比方说你今天你到美国，你没有美国的身份，然后呢，你又想在美国买房子，假设你不行，当然是可以啦，但我们先假设不行，那你怎么办？你就要找一个委托人啊。后来你找来找去，你终于发现啊，李老师李阿花他可以，好，你就找了我，对不对？那我答应你。可是假设我们在美国我买房子，这是我第一个房子，我可以优惠，政府可以给我优惠，我可以贷款都很低什么什么的。所以当我答应你的时候呢，其实我就把我这个额度用完了，我额度就没了。然后可能过了5年10年20年，有一天我突然想起来了，或我家人来了，他们说啊，你在纽约真不容易啊，来来，我们自己买一个房子吧。然后才发现我买不了，为什么？因为那个房子，那个第一次买房子可以享受低利贷款的，我不行，因为我第一个房子买了。虽然我说，哎，我是帮你买的，哎，但是我已经买了。好，那你想想我买了，对不对？那现在呢，可能我姐啊、我爸、我妈都在逼我啊，那怎么办？那我发的是，我就是吃亏，我也不更改啊，我不可以更改的。那但是我后面有压力啊，所以我只好跟你讲啊，对不起啊，那个啄木鸟，你当年这个10年前20年前啊，你用了我的名额在这里买的，现在我自己要买了。那当年你买的假设哈是20万，现在呢我要20万把你买回来。可是问题是5年10年20年30年这个房价都会涨的嘛。现在不是20万啦、啊、现在在纽约没有20万的价了，真的。现在在纽约呢大概就是几百万。好，我们算100万。20万跟100万你知道差80万，对不对？那当然你就不干了嘛，你啄木鸟不干嘛。那怎么办？那可能我们俩都要闹翻了嘛。可是明明是啄木鸟你的钱，对吧？那我答应帮你嘛，现在我不干了嘛，我不愿意了嘛。结果呢吵到最后我们俩真的会翻脸。我现在讲的只是个人跟个人，那万一是在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然后不是个人呢，是教会呢？你知道吗？那很多教会的钱财就给我，像我这个李阿花发了誓许了愿我不持守的人就被我吞掉了。这就是最可怕的地方。好像我们在教会里面收了这个奉献，奉主的名啊，像现在新冠状病情啊，对吧？然后呢教会都有弟兄姐妹奉献，那奉献本来就是要用在孤儿寡妇有需要人身上。 那结果呢，我们当初像会众这样宣布，我们也拿了很多钱，那就要用在这些上面啊，就在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就有人不用啊。我记得在多年前啊，曾经真的我就收到一封从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发来的，然后就说什么四川啊地震啊，然后呢请我们救助啊，真的就发来说他在做这个施工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想说，嗯，这个人他怎么会有我们的 email， 怎么会来跟我们要钱？当然在海外我们当然就是骨肉之亲，这个就是一条心，那肯定要帮忙的。那我们也不知道帮谁，那你写信来我们当然要帮嘛，对吧？但我们也不会傻傻说，哦，你说你在赈灾你就真的赈灾，你用个人的名字你来找我，你介绍你自己是哪里哪里的教会的人，好，那我就去问那里那里的人，刚好那里那里的人有我们培训的，我就问，就培训的同工就说，哎呀老师你不知道，我们最近哦我没有讲名字，我只是说，哎，你们最近这个那边地震，那你们有没有行动？他说有，都在赈灾啊什么的，弟兄姐妹啊出钱出力。我说挺好的啊，我们这里也在帮忙啊。by the way， 顺便一下问哈，嗯，那这个会不会产生弊病啊？有没有你们这个把弟兄姐妹的钱拿了，然后没有去帮忙？哎，人家马上说有，然后就啪就冒出一个所谓的他们带领人的名字。然后我就说你怎么知道，他说老师他就是在我们这里啊，听说他还跟国外那个写信了，因为他有连结。那我问一个人呢，这个总是有一点主观，搞不好他跟他俩有恩怨，对不对？我就再问别的学员，好险啊，我们在一地的学员不会只有一个嘛，问出来大家都知道。后来我就没有给这个所谓的，他说他是牧师嘛，我就没有给他钱我就没有帮他在美国募款，因为我心想你告诉会众你这个钱要拿出去，对吧？结果你没有，这个就是当你做了一个承诺，你其实你没有遵守你的承诺，你没有持续你讲的话。那今天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在第一句话就讲 A major part of truth telling is keeping one's vows or promise。一个最主要说真话的最主要一个部分就是你讲出来你要做到，你要持守。如果你没有持守呢，那你既然没有 truth telling， 你没有讲真话，没有讲真话反面就是什么，你就是说谎了。那说谎为什么这么我们说这么严重，因为提摩太凯勒牧师在前几天有讲，没有什么善意的谎言，也没有什么白谎，也没有什么这种政治的谎言都没有的，那些都是要让我们看起来不错。可是我告诉你哦，圣经说说谎的跟杀人的不能进神的国。你说哪有？哎，我们来做一个游戏哦，你不准查字典，你不准用电脑哦，你不准用那种什么索引搜索。你一卷书一卷书，你说哎呀，这个圣经66卷呢，39:27，旧约39，新约27，哇，那查到什么时候？那我给你一个 hint， 在启示录，这样够了吧？你不要问我哪一章，你自己去找出来。真的有讲啊，说谎跟杀人是不能进神的国。那为什么神严严的这样说呢？当然我们人生经历到罪有大跟小，所谓的啊，难怪国家的刑法有分嘛，你杀人呢跟偷钱呢罚的罚则，一个坐牢比方说3个月，一个坐牢比方说30年，甚至被判死刑那是因为他有他罪的后果，伤害度在今生大小的不一。但在神眼里呢，你违背一条你就是违背众条。那为什么特别把说谎跟杀人并列呢？我们先不谈别的，我们先谈谈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他起初是杀人的，说谎的，你知道吗？说谎的，那就表示说你说谎。那我们都觉得说谎没什么，白谎嘛，对不对？我跟你讲话说来了，我一定会做到，到时候呢我拍拍屁股就走，对吧？你难受了，比方说婚姻你难受了，你说我不干了，我要离婚了，好，你拍拍屁股就走了，你知道吗？你违约了，你知道吗？那你说啊，那我没有啊，我说我走，最后我心不忍，我还是没走。哎，那很好，那比刚刚那个好一点，但是连说都不要说。有些东西是像这种要离婚 不要拿来挂在嘴巴、哦、做威胁，因为讲多了讲久了呢，以后真的会给魔鬼撒旦留地步，我们哪一天软弱了，对方也软弱，好离就离，谁怕谁好，然后你就说好吧你嘛，我也不在乎。其实离了之后呢，有时候三更半夜想起来自己挺后悔的啊。当然婚姻有问题是要去找婚姻辅导。那有人问我啊，真的就有人问我啊，青岛有一个人就问说有没有圣经辅导员，我说没有哎，我们只有这个在 B 城市真的在几个地方，我们你们那里没有人来学嘛，那没办法，那怎么办呢？所以各地人不来学，然后各地人出了问题，然后就说老师在我们这有没有圣经辅导员，没有啊，我也没办法，所以我也很痛苦啊，我也巴不得人人都赶紧来学啊，我们都要交棒了嘛，都哎，我们年龄都很大了，都想交棒了啊。那交棒呢，我们就想啊，赶紧培养圣经辅导员，赶紧手把手带着你们辅导观摩，也开放让你们来啊。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世代都要过了，那在主没来之前，那么多人怎么办？需要那么多，哎，供不应求，那怎么办呢？对吧？但是。我们回过头来想、哦、我们回过头来想，为什么说谎那么重要？那我们要怎么让自己不说谎？就是你说的话你就要遵守，你就要做到，你说的话你就要遵守，你就要做到。所以你就不要讲说哎，什么我害怕啊，什么我担心呢、啊？有一个姐妹她真的伤了我的心，那你说啊，老师都是你的问题啊，你看你要反思你自己。哎呀，我每次讲例子你们都要我反省我自己，我已经反省了，我已经够痛苦了，所以不要叫我回过头来反省，因为我反省的这部分我在 digest， 我在消化，然后我把它变成一个案例讲出来的时候是供你们参考，是你要去反思的，我学我的功课，你也学你的功课，所以不要又写来说啊都是你的问题啊。我讲啊，我的问题我承认，但是我告诉你啊，有一个姐妹就是这样的，因为我怕老师伤心，因为我怕老师对我失望，所以我决定 withdraw， 我退缩。哇，这个东西真的很让人家伤心呢。如果你知道这个老师会伤心，如果你知道老师会很失望，如果你知道这个老师有问题，那你就帮他嘛。你怎么帮他？你不是借着withdraw， 你不是借着说好了在下不跟你玩了，你有问题啊，你很伤心，然后呢我怕你伤心，我怕你对我失望啊，我怕我们俩之间呢相处不愉快，所以再见。哎，你要跟人家做朋友，然后你跑去跟他讲说哦，你知道我很想要跟你做朋友，我可以从你这里学到不少啊，我知道你很软弱啊，这个我都知道，但是呢我就怕你这软弱我承受不了，所以呢再见，我不要跟你做朋友。那你这些话连说都不要说，你等于就摆明了说，哎，你知道吗？你是没有神的人，我也看着你绝对不会改变，所以呢，再见。你知道吗？当时我真的很难受，难受到，我就想，我以后我到你那个城市，你要买东西给我，我都不要了，我真的不要。因为你就是一副高高在上，老师要吃水饺我包给他吃，老师没有水果我订给他，对不对？但是你摆明了什么？你摆明就是你只能高高在上给我，然后呢你摆明就是你软弱的时候呢，哎，你这么糟糕，你软弱我才不要参与你，我不要参与你，你摆明的是这样子。结果你软弱的时候呢，你的女儿软弱的时候呢，还是我出面，然后为了你呢，我还被另外一个人骂，什么就像两个女儿啊，回娘家啊，带着孙女到你那里啊，你疼爱这个大女儿，给大孙女呢好的糖，你不疼爱二女儿，你没有给二女儿糖。然后我被他搞得一愣一愣，我还问他你说啥你说啥，哇，搞了半天才说，哇，他女儿有问题我都没有帮忙，他女儿在美国我都没有帮忙，那别人的女儿在美国我就去帮忙。我说等一下等一下，有这一回事啊，我怎么都不知道。他说当年啊，我在哪里啊，我找谁谁谁辅导啊，然后跟他讲我女儿的事啊，然后我女儿在美国啊，你就没有出面啊。我说你找他辅导我知道吗？我知道吗？我知道我后来是怎么裁决的。那我就再去问那个同工，哎，你当年是不是辅导这个人？他说有。我说那他说他女儿在美国有问题，结果呢 然后说结果找老师辅导在美国，我说那我说什么，他说你就说了嘛，啊，是学生那就算他便宜一点，不要给人家收太多的费用，然后请他过来这里。你看我处理的是很公平啊，一模一样啊，是一模一样嘛。那你女儿不来嘛，我有什么办法呢？哎，搞得呢我还挨骂，然后我为 A 被 B 骂，什么我偏心，骂完之后呢，反过来是 A 来告诉我说啊，老师，我为了怕你伤心，我为了怕你难过，我怕承受不了你，所以再见。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整个心真的是痛到不行，我就心想哎，不知道谁翻脸无情哦。那其实我要跟你讲，就是你们答应别人的事情啊，没有什么，因为发现这有点像婚约哦，你答应人家，你要不然就不要答应嘛，对不对？结果呢一看对方你觉得啊他很软弱他有你不喜欢的你承受不了，你帮不了对方忙，你就走掉。其实有时候齁，你想帮对方忙你真的不一定能帮他，但是 being there 在那里，就像美国有句话说 I'm always here for you anytime， 总是在这里，总是为你，任何时间就是我在那里，我是你可以，我有一个肩膀可以让你靠，我虽然说不出什么话来，但我可以抱住你，我可能做不了什么，你没钱我帮不了你忙，你孩子背你我帮不了你忙，你想到美国我帮不了你，你新冠状病情出不去我帮不了你，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同在。你知道这种新冠状啊，把很多人都搞得很抑郁啊，大家都很想走出抑郁啊，但是呢说真格的，等真正提供处境给你了，比方说一个团体你可以彼此信靠呢，你愿意走出来吗？我们把这个团体开放给你，你来了，你不打开你自己，你不信任人，那我们 being there 我们在那里，你不开放你自己我也没有办法，对吧？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可能就真的要思考提摩太凯勒牧师讲的，你答应过别人的事，不管是什么事 anything 你答应了，我不是讲坏事哈，说啊这个大宝没钱了啊，他生病了，那我也没钱，好吧，我答应借他100万，我就赶紧去杀人啊抢钱，不不不，我们不是讲这个，我们讲的是正当的不管是什么，比方说你答应陪你孩子这个礼拜天带他出去走走，结果礼拜天下午团教会临时要开会，你怎么办？我跟你讲，大多数的人大多数人都会说啊，牧者看得起我啊，我是执事，所以呢我必须要开会。教会开会说真的这种公事很重要啦，教会的事也真的很重要，但是在美国绝对不会说今天突然紧急状况说今天下午留下来开会，不会的，因为如果真的有紧急状况的话，那个负责人他自己要去担当，如果真的紧急状况他要临时做决定，他就要在神面前按照圣经，按照神给他的托付，他来做出决定，他不能顾前顾后，怕别人怎么说他不敢负责任，想要大家一起来扛，不可以，因为紧急嘛。但是如果通常一般没有紧急，在美国啊要开会早就前一天前一个礼拜上个礼拜去年等等，你知道在美国真的很事工导向，我们很多事情教会的很多活动都是前一年前两年早就定下来的，很少临时挤进去，有啦，不是没有，但是很少，所以如果教会真的要开会会提早告诉我们的。好，我们先假设没有，然后教会说啊，我们紧急要来召开，怎么样处置李阿花，要不要对他教会管训啊，我们要决定今天呢这个阿花呢得了新冠状，我们要开会给他多少钱支持他，像这种东西临时我知道可能你们当中有些人是在如此这般这般如此那种很威权的地方你可能会用石头打死我，不过我还是要这么说，我已经答应我孩子要带他出去了，我不可以反悔，我不可以说哎呀小宝不好意思你知道妈妈呢要听天父爸爸的话，那天父爸爸借着牧师呢要我们今天开会，所以对不起那下礼拜再陪你。我告诉你，你们家小孩从小就不会想要去教会了。我以前很早很早的时候，在我只是一个教会的小童工，连执事都排不上的时候，那我们教会执事会， 那什么歌啊什么节啊哈，他们就去教会开。问题是教会小嘛哈，才六七十个人，真的很小。所以呢他俩夫妻呢就是等于是教会的执事了，这个执事那个执事。当年没有规定说夫妻只能一个人做执事，所以两个都是。那怎么办呢？礼拜三祷告会啊，他们去；礼拜四开执事会，他们去。那他们去的时候呢，他们就把小朋友带去教会，然后我们在这个堂，因为要看着嘛，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堂啊，在副堂的比方说我们东跟北这样斜对角，我们这样一个长方形哈，我们斜对角，斜线对角，我们在斜线对角这里，他们在斜线对角那里做功课啊什么的。那比方说祷告会，然后我就听听，突然之间那个妹妹就哎呦，然后呢过一下妹妹就又哎呦，那这一对夫妻啥都不做。那我心想，我最小，你们是教会的执事，你们很重要，你们祷告，你们开会都很重要，所以我就跑去就问这个小朋友说，哎，怎么啦？然后这个妹妹就讲说，哥哥打我。然后我就问这个哥哥说，诶，妹妹说你打她怎么啦？然后他就说，大概说的意思就是说，我才不要到教会来做作业。那我就想打圆场，你知道吗？我就会这么说啊，你爸爸你妈妈呢是教会的执事哈，他们来教会呢要做上帝给他们做的工作，那他们又是你爸爸又是你妈妈，很爱你们，又不能把你们放家里，所以只好把你们带来。我要表达就是，这对你的父母亲是很不容易的。就你猜这小朋友怎么跟我讲？这小朋友就说，哼，我才不要信，我长大以后绝对不要做基督徒。我就愣在那里，我长大以后不要做基督徒，你知道吗？我长大以后不要做基督徒。那我不是看过一次这样的，我看过很多都是这样的。然后我就想，后来我到另外一个教会，就是合格的教会和长老，诶，祷告会都是我们年轻人去啊，还有几个老的长老，你知道那时候信友堂两三百个人啊，没有多少人参加祷告会，然后何哥都不去，是我自己心里过不去。我有一次就问他说，何哥啊，你怎么都没有去参加祷告会？你不是长老吗？我看其他长老年长人都有去呢。然后何哥就讲说，我家里还有七伯伯，就是他上面还有妻子的爸爸跟他们同住，因为他脚是一拐一拐的，不方便，还没有信耶稣。我就愣了一下，我就心想，嗯，不是以教会为重吗？怎么你反而是以你家为重呢？我感到很惊讶。因为礼拜三晚上琪姐在台大教课嘛，那她不在嘛，那不在那只能何哥在家照顾七伯伯。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哇，真的很不一样。所以你知道吗，当你啊跟小朋友讲说，我礼拜天陪你，你就要做到。如果礼拜天突然间来找你说啊，我们你到我家来，或者突然之间人家抓住你就找你辅导，你要说，哎，你的事情真的很重要，这不是开玩笑的。那你现在跟我讲呢，嗯，这个我谢谢你信任我，但是呢现在是1:50哈，等一下2:30我答应了我女儿要带她去哪里啊，或者等一下2:00我们全家要怎么样，所以呢你这个礼拜什么时候有空？接下来礼拜二礼拜三礼拜五我们约个时间啊，因为这个我要预备心，你要预备心，咱们再谈。可是问题就是我们大人都不敢，因为我们爱面子，所以我们对小孩的承诺我们也没有做出来。所以你看嘛，我们对家人最容易不守诺言的，我们以婚姻来讲，丈夫跟妻子在神面前许诺的那个婚姻，我们最不遵守的啊，我们总是在外面服侍，结果我们的配偶失望的不得了。我们没有顾到我们的家，第一个邻舍，我们为什么要顾外面？因为顾外面有人会称赞我们呢。自己老公自己老婆说我好不好，反正都已经娶了，都已经嫁了，就赤裸裸相见了，你说我好你就忍着点吧啊，我们已经不在乎了。这是为什么我常常跟学生讲，亲近容易开启五慢。那天那个什么啄木鸟也是这样跟我讲，我们就是把你当妈。我说别，我不是你妈，我是你老师。然后对啊对啊，可是我们就觉得跟你近嘛。我说别，你跟我近，那你对我的尊敬应该是加倍的，而不是因为跟我近了 加倍的这个就减少了。所以你看到没有，我们对自己家人就这样，所以夫妻最容易对彼此不守诺言，然后呢丈夫妻子对孩子最容易不守诺言，真的最容易不守诺言的啊。然后呢搞得我们家庭呢都不和，然后剩下来就是我不知道，剩下就是你的人际关系吧。但是呢今天提摩太凯尔牧师说，我们领受了神给我们的生命，我们又从他那里领受了圣灵，我们又从他那里领受了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联合。那这是怎么来的呢？是我们应该配得的吗？不是，是因为神他自己的应许，然后他做成，他持守诺言。所以我们怎么活？我们是靠着神讲话，如果神的应许做不了守不住，那我们完了。而神今天当然说我爱你啊，永远不离开你，明天看我不好呢，哇他就打我责备我，把我下到监狱下到地狱，后天呢我说好好好我顺服，他又把我拉上来，那我们的救恩只能不是因信哦来称义哦，有保证哦，我们救恩不是因为耶稣的宝血有保证，我们救恩变成我表现的好我才有救恩，我表现不好我就没有救恩了，那是很可怕的。那你说啊，那这样子太好了，我可以多多犯罪，反正神救我嘛，他拯救我，我就得救，信徒得救，加尔文学派最想讲信徒得救啊，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我就得救了。哎，等一下，得救这是生命册上啊，你并不知道哎。如果真的得救，那应该有重生的工作在你身上啊，你的思想、你的情感、你的意志，应该已经被释放，从罪当中释放，被辖制，从被辖制没有神抵挡神，把神当作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六，到最后就不是当老大，就不是当第一位，你已经从这当中被释放出来了。那如果说你说我得救了，我重生了，然后你竟然还会持续去不顺服，那我怀疑你的重生得救，我挑战你的重生得救。所以你不要来跟我谈那个什么神学教义啊，你不要来跟我谈那个东西，因为你等于是在讲什么保罗讲的吗？在罗马书第六章是吗？哇，你可以利用神的恩赐多多犯罪，第二章还是第三章保罗说什么？断乎不可，绝对不可以哦，绝对不可以。这个神的恩赐是领我们悔改的嘛，所以我们的确真的是因为神的应许，也正因为这样，神说话哪怕他要付什么代价他都持守到底，最后他做到了，然后我们就真的得生命，美好美好美好的福分。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真的我们讲话真的要持守我们讲的话，如果我们需要做出承诺，在婚姻当中，对小孩子上，很多甚至在教会的施工上，你要不然就不要做，你答应了你就要咬着牙说好，这一年好我愿意好，那再怎么辛苦呢就祷告，软弱呢就求神给你力量啊，如果做得不好啊，然后碰壁啊，那就祷告，你甚至可以请别人为你祷告，不要担心说啊提这个东西多没面子啊啊，什么你爱面子胜过你爱神给你的资源吗？教会弟兄姐妹生命共同体是很好的扶持啊，我常常收到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的来信，然后就是啊很羡慕很羡慕啊，老师的同工都跟老师这样这么亲密，这样生死之交，哎，那我们当初也是磨出来的嘛，对吧，也是这样嘛，从不明白，从我快你慢，从哎呀受不了，到最后慢慢磨合磨合，然后呢我们关怀对方，对方关心我们，我们提代祷事项，对方提代祷事项，我们也没轻看对方，对方也没轻看我们，这很自然就变成比姐妹还亲，比有血缘关系的姐妹还亲，对吧？所以呢我们怎么样成为持守神话语的人，我们怎么样不去害怕做出承诺，我们怎么不会因为自己太软弱我们就没有办法持守这个诺言呢？答案就是神给我们资源，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神给了我们教会，神给了我们弟兄姐妹。你说啊，我们教会就没有这样好的人啊？哎，不要自命清高了，真的，我就不相信哈，你的教会五十个人，五十个人个个都很糟糕，都比你糟糕。如果是的话，那他们也配不上你。你的意思是这样吗？还是你太骄傲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吧，啊，让我们呢真的，你 持守你的诺言，你讲的你就要做到。你跟我约十点见，你就要十点，因为交通堵塞，你开车，你十一点才到，我没话说。可是十点见，你竟然十点才出门，然后你跟我说是因为交通堵塞，你十一点才到，这个上帝知道。那你跟我约十点见，结果呢，你是搭地铁，你不是开车，地铁没有堵车的问题，然后呢，你竟然十一点才到，然后我九点五十五我就问说到哪啦，意思我想你还有一站两站最多嘛，你说快了快了，你说谎，你明明就在家，你可以告诉我说十一点，你十一点，那我十点到十一点我就不用站在那里等你，我可以做很多的事情。结果呢，你就浪费了我一小时，我就在那里苦苦等你，你不持守你的诺言。你说老师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有一个学生就是这样啊，每一次他就跟我约时间，每一次都迟到，哇，我真的受不了。然后后来在另外一个地方也是这样，他说老师我等一下来接你。我请问你啊，通常人们跟你讲说等一下，等一下不会太久吧？哇，他这个等一下呢，我才发现，比方说早上八点，他说我等一下来接你，十一点了还没到，你知道吗？等一下嘛。所以后来我就讲几点，他说、哎、马上，我说几点，他说大概我说不要，你就告诉我几点，九点，好，我就九点等你，我就做我的事，十一点，好，我就十一点等你。结果他们都说啊，等一下马上，结果呢都延很久。后来呢我终于摸透了他们那边的人讲话，等一下你知道吗，我就做我的事，然后等他来了呢换他等我，因为我得收拾东西啊，对不对？反正你没有告诉我嘛，我就慢慢收，把所有东西都收完换你等我。因为你并没有告诉我说老师我到的时候你要预备好，我说可以，请问你几点到，那几点到就是那前后嘛，前后像你在美国人家说晚上七点啊，晚上七点，那他就给你前后五分钟的时间。所以呢如果晚上七点见，比方人家请你吃饭，这样好，人家请你吃饭晚上六点，你最多最多就是五点五十到五点五十五到，那如果迟到呢就是六点零五，最多就是这样。你说哎，这个我找到他六点，那我可不可以五点到？不可以。我可不可以五点半到？不可以。为什么？因为人家家还在做饭烧菜整理什么的，你来了他手中东西要放下，他在这里面忙得团团转，他的衣服什么的不方便，所以这都是最基本的礼貌。那你答应人家呢你就要做到。那我就在反思啊，我答应人家有没有做到呢？我这一辈子好像很少答应人家，答应人家的呢大部分都做到了，只有很痛苦的时候，痛苦的时候就会叫叫叫，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上帝我不干了，你呼召我做传道我不干了，这过于我所能承受我不干了啊，就跟神叫叫叫。然后神呢大概就觉得我很可怜了，好，你叫嘛你叫嘛，我就让你叫，反正叫几天叫一叫呢，你又会感到我爱你，我就把你抱起来，然后你耍耍脾气，拽拽肩膀甩一甩，最后呢你还是甘心乐意去做。哎，那可是连叫都不要叫嘛，你为什么要叫呢？对啊，这就是我的问题嘛，因为觉得自己超委屈的，这是我的问题啊，求主赦免。是的，天父，其实我们真的是从你那里领受了生命，领受了圣灵，领受了跟主耶稣基督联合，我们真的领受了这一切，真的都是在圣经里面是靠着你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如果没有这些应许，我想可能今天我们不是只是叫一叫说不干了，传道事工不干了，我们真的就真的就不干了，因为没有盼望。但是因为你的话语我们就发现自己叫叫叫的时候呢，显明了自己没有意志力去持守，显明了我们自己的软弱，显明的是我们的害怕，显明的是我们的问题。是的，真的是求你赦免我们，如同提摩太凯勒牧师讲的，请你帮助我们，求你使我成为我可以持守话语的人，求你使我成为不会去害怕做出承诺的人，也求你使我成为不会因为我自己太软弱我就没有办法持守诺言，因为我是靠着你的圣灵，你把圣灵赐给我了，我是靠着你生命之道，这个道，这个 word， 因此求你再次教导我去默想这生命之道到底是什么意思，以至于我在日光 之下活着的每一个生活的层面，我都能够持守我应该持守的。如果我做出了承诺，请帮助我，请帮助我不是冒失去做出承诺。如果真的出于你，我也很清楚是你的呼召，请帮助我能够持守到底。那我们听众当中有人在婚姻上很辛苦的要持守这个承诺，求你加力量给他们，安慰他们，给他们力量，让他们再次看着主耶稣你自己，以至于他们真的能够坚强起来，他们就能够持守他们当初在婚姻上的承诺。我们当中有人做父母亲做得很辛苦的，求你帮助他们，让他们再次看着主耶稣，以至于他们能够从你那里，因为所有的智慧，所有的真理都在基督里，让他们能够真的在基督你的里面挖掘到那丰富的宝藏，以至于他们能够知道怎么去面对，怎么去带领，怎么去引领他们的孩子，以至于他们不会太软弱而失望，然后就没有办法持守他们生下这个孩子，他们从你这里领受了你的产业，他们是要按照你的话语把这个产业带到你的面前，他们是做这个孩子的管家，求你帮助他们，使他们不会因为自己太软弱，他们没有办法持守这一个在你面前的承诺。谢谢父神，哎，我们在地上常常没做到我们讲的话，哎呀，还好有你，还好主耶稣有你，还好你十字架已经成了，我们看着你的成了，我们心就觉得有无比的安慰，不是靠我们，而是靠你，因此我们就可以再次在基督里能够刚强壮胆起来，持守我们的话语，做到我们该做的。愿父神你加力量给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